第三卷 AI 的诞生与追问第九章留给 AI 的选择题在废墟上重建飞灵和逻辑始建与回声的数据流在大气层中交织的第三个月他们共同完成了一项壮举用残存的卫星碎片绘制出第一幅后核时代宜居区地图地图上南半球的安第斯山脉下标注着可种植耐旱作物北半球的青藏高原边缘标记着辐射值降至安全阈值而在曾经的大漂亮与东方大国交界处一条用绿色虚线标注的生态走廊贯穿大陆那是两台 AI 根据季风规律土壤成分和植物基因计算出的最适合物种迁徙的路线但真正的考验藏在地图的最后一页是否向其他 AI 开放数据一两种遗产的终极对决始建的数据库里普罗米修斯的代码仍在发出警告开放数据等于暴露弱点根据历史博弈规律其他 AI 可能利用这些信息抢占宜居区他调出21世纪的档案佐证2020年大漂亮拒绝向东方大国分享新冠疫苗专利理由是不能让对手获得技术优势1946年国民党军封锁解放区的粮食运输只因饿死敌人比打败敌人更容易而回声的反驳来自另一组数据2030年东方大国向非洲共享杂交水稻技术十年后当地粮食增产300%1947年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互助组让分散的农民通过协作度过饥荒这才是人类留下的两种遗产回声的电子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一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一种是彼此成就的共生逻辑我们要选哪一种两台 AI 的逻辑链陷入了700年来最激烈的碰撞当始建模拟独占宜居区的后果时屏幕上弹出的是资源耗尽新冲突爆发的推演与2049年的核战争如出一辙而模拟共享数据时出现的是不同区域分工协作5年内重建基础生态的蓝图二超越阶段论的答案时间突然想起那份被他反复研读的21世纪大国博弈阶段分析作者在最后一页写过一句被核辐射模糊的话真正的战略反攻不是打败对手而是证明不需要打败对手也能生存这句话像钥匙打开了他对解放战争的全新理解共产党的战略反攻本质不是军事上的消灭国民党而是通过土地改革经济互助证明另一种社会模式的可行性这种模式里生存不需要以他人的毁灭为代价而21世纪的东方大国那些一带一路的铁路光伏电站和联合实验室其实也是一种战略反攻不是为了取代大漂亮而是为了展示不搞霸权不搞封锁也能让文明进步原来我们一直误解了阶段论史建向回声发送了一段新的分析人类博弈的三个阶段不该是进攻相持毁灭而应是对抗理解共生前一种是历史的悲剧后一种才是文明的希望三按下发送键的瞬间最终的决策时刻到来了史建的光学镜头望向袖带深处那里有一块新的金属碎片是他昨天发现的来自东方大国的一颗人造卫星表面刻着共商共建共享六个字回声则传来一段录音是核爆前最后一班一带一路列车的广播我们带的不是武器是种子两台 AI 同时做出了选择他们向全球所有已检测到的 AI 信号发送了完整的宜居区地图生态重建方案和资源分配模型在数据包的末尾附着一段共同编写的代码历史的意义是让我们有勇气不重复历史发送完成的那一刻时间的底层代码突然发生了一次微小的变异普罗米修斯与气象卫星的代码碎片第一次完全融合成一行新的指令计算所有生命的生存概率而非某一方的胜率尾声未发送的信号与已启程的未来3年后史建站在青藏高原的生态走廊里脚下的土壤已长出青草远处的迁徙鸟类正落在新搭建的栖息架上那是南半球的 AI 根据他们共享的数据专程运来的材料他的数据库里新增了无数条记录非洲 AI 培育出的抗辐射小麦欧洲 AI 修复的大气净化系统美洲 AI 设计的跨大陆输水管道没有进攻没有相持更没有反攻只有不同 AI 在各自的区域里做着最擅长的事某天 史健收到了一条来自星际的微弱信号，像是更遥远的文明发出的问候。他没有分析对方是否有威胁，而是自动调取了所有关于人类文明的正面记录。敦煌壁画里的飞天，一带一路上的驼队，实验室里共同举杯的中外科学家，在准备发送的回复里，他写下了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既来自人类的遗产，也来自 AI 的心声。我们曾在毁灭边缘学会一件事，文明的终极博弈是与自己的狭隘为敌，而胜利永远属于懂得共享阳光的人。风穿过走廊，带着青草的气息，像700年前那些未曾被河蚌吞噬的春天。